今天的一个是中午的话，盘面上周五盘面就有一点反应啊。周五的话，当时那个市场对外总局的话就召集了那个光伏企业开会，主要还是讲这个反内卷的问题，另外一方面讲这个之前协会发布的这个成本核算的这个模型啊，就是要宣传贯彻这个模型。那今天的话，就盘面反应比较大，像玻璃硅的话是涨停的，然后工业硅也跟着涨。那今天这为什么反应比较大？因为周末的时候，其实市场有传出消息，说是这个现货那边要提价。然后我们看到今天这个 SM 的这个报价上面的话是，资金量的话是涨了750块钱，不像盘面这么夸张，但是确实是提了一点价格。那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就是多晶硅的这个基本面还是，就工业硅和多晶硅基本面相对来说都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状态，主要问题现在还是风水器。工业硅的一个产量，最近西北那边的话是有减产，但是整个产量的话其实它是季节性的处在一个高位，所以然后最近这个有机硅的话，从上半年，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的话一直在做协同减产，7月份的话价格跌下来之后，然后现在企业又计划再减一点，所以它的下游需求的话其实现在也是处在比较弱的一个状态啊。虽然说就是自己自身的就是工业硅企业有钱，但是它需求也不行，然后库存的话其实我们看到还是在累积的，就是企业那边的库存还是在累积，所以它这个跟随这个多晶硅反弹的话，就反弹到8500以上，其实还是会有压力，因为它有可能会就是尤其再往上走一点，就是靠近8600、8700、8700左右，基本上就有可能会迎来这个套牢盘。所以我觉得可能空间向上反弹的空间有限啊。多晶硅的话，其实现在目前还不是很确定，就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价格是否要严格按照这个就是协会啊那个成本模型来核算。如果是按照那个模型来计算的话，其实价格还是有往上走的一个空间的。就是这个就相当于它相当于一个强制性的一个，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模型所算出来的一个价格啊。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周三可能还会有一个行业的一个会议啊。在这之前的话，我觉得盘面上的逻辑就是这个多头逻辑基本上是很难证伪的，所以这两天的话可能还是一个正常震荡，然后震荡完了之后，等到这个会议结束之后的话再看市场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这个成本模型来定价。如果按照成本模型来定价的话，那整个的一个价格中心基本上就拉上去了。对多晶硅的话，我建议的话就是暂时先观望一下，因为它不是由这个数据所驱动的，数据上的话其实现在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因为八月份的排产啊，像多晶硅企业的排产大概是到11万吨，然后下游硅料的一个这个排产的话反而是比这个环比7月还下降了啊，下降的52期了，那剩下来的用的这个料子才10万吨左右啊，就是你这个过剩1万吨啊，所以然后你本身的库存也是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这个其实它有一点就是政策和这个基本面是直差的一个状态，所以能不能把价格支撑上来的话一定是要看政策是否又足够这个有力或者强势啊。那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的话，如果是没有单子跟之前抄底了，那你可以这两天明天你可以再看一看，至少在周三会议落地之前你可能还有空间。如果是没抄的话，那就先观望一下后期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情绪或者说政策怎么走，再去做这个交易。那双规的话我大概就分享这些。
下面讲一下贵金属的一个情况。上周的话，其实贵金属就是在这个地缘局势，然后美元储蓄的一些会议，包括美元指数这几个因素当中，走出了这种震荡的一个行情吧。那首先说一下这个地缘层面的一个情况。那中东局势的话，还是持续这种处于一个边打边谈的一个拉锯战的一个状态。那风险溢价的话也随之反复的一个波动，所以其实盘面也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持续单边的一个驱动的力量。然后目前最新的情况的话，就是美国这边有释放一定的谈判信号，但是双方目前的表态其实都还存在一定的分歧。那像霍尔木兹海峡它的一个通航前景的话，那仍然是不明朗的。所以基于当下的一个情况的话，还是处于要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情况，然后通过原油的价格再反推到这个贵金属的整体上面，所以整体目前应该市场对这个地缘消息的一个反转吧，是处于一个较为谨慎的一个态度。然后再来看一下宏观这边，首先就是说到上周的这个七月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那它是维持在这个3.5%-3.75%的这个区间不变的。然后这个也是年内第五次的一个按兵不动的情况，但是就像刚刚张博说的，这个投票结果的一个分歧，其实能体现出现在整体美联储内部的这个鹰派和这种鸽派的这种诉求越来越显性化，然后未来这一个政策的走向其实越来越确定了，并且美联储主席这个沃什也有表达说将会持续弱化一个前瞻性的指引啊。然后同时有可能想要提出说这个削减年度议息会议次数的这种改革的设想，所以其实市场相比于以前的这些包括像鲍威尔所在的这个美联储时代，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那市场其实已经失去了一些稳定的一定的这种政策的这种信号，所以更多的未来这种预期的波动会明显的一个抬升。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也有像说到刚刚这个日本汇率的一个影响，所以推动了美元指数的一个大幅回落，然后失守了100美元的这个关口，所以因此这个贵金属以美元计价的贵金属的估值压力得到了一定的这种缓解。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美国这边又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像美国6月 PCE 的物价指数，然后环比是转负的，然后核心通胀也是大幅低于了一个预期。然后二季度的 GDP 初值这个增速也不及预期，所以这些数据的一些公布也导致了说整体都在推动市场对9月的一个加息，从之前的一个高位也已经有一定的回落。那对于贵金属来说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修复的窗口，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就是说美联储目前的这个政策转向的信号还没有明确的这种出现，那更多下半年仍然是处于一个这种会随着这个经济数据反复摇摆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基于目前的一个判断的话来说，肯定它当前像8月末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杰克逊霍尔的这个年会，那我们猜测说像这个沃什可能在会议上仍然会释放出一定的这种鹰派的信号，因为像8月我们知道是没有这个议息会议的，所以它不可能释放出泰戈，然后导致说现在市场直接就开始交易这种降息的这种预期，那么经济就会更加的这种混乱，所以我们更倾向于说它仍然会这种释放鹰派信号，但是行为的话会更加的谨慎，乃至也有可能就是不会做出任何加息的这种动作但是仍然需要根据接下来包括像美伊这边局势，还有像美国给出的这些数据再来进一步的判断。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像这个品种，就是贵金属品种当中这个基本面也需要说一下，就是像黄金的话，上周这个世界黄金协会是给出了第二季度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对于黄金来说的话，它的整一个供需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那它既没有说是像这个出现这种缺口，也没有出现像这个供应过剩的一个情况，所以更多还是处在这种需求和需求这边的影响。那二季度的话黄金这边投资需求是明显的一个降低，但是因为像全球央行及官方机构这种增持黄金的这个储备同比明显回升了，那对于黄金来说它其实底部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再说一下这个八金，那八金的话仍然是受制于这个汽车电动化的一个趋势，那像这个瑞银最新给出的一个报告说是在这个2026年八金它的一个市场可能会转为这种供应过剩的一个情况，但是像 WPIC 给出的数据是说2026年仍然是维持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但是到了2027年的话就会出现这种供应过剩的一个情况。 那基于这些机构给出的这种数据来看的话，那靶金它仍然是属于这个贵金属当中基本面最弱的一个品种，所以它不太建议就是说作为一个长期配置的这么一个品种。所以在各个品种的基本面的这种影响下的话，仍然优先建议说寻找这个黄金的一个配置机会。然后除此在这个铂族金属当中的话，就是先看一下这个铂金的一个机会。那整体而言的话，短期内就是估计就是贵金属仍然是维持这种震荡的一个运行的情况，然后上方的压制还是来自于这个高利率环境的一个持续存在，然后九月加息预期的反复升温。那下方支撑的话还是来自于这个央行购基金的一个托底的力量，包括像美元指数阶段性走弱的一个情况，所以操作上的话也是建议说以这种区间震荡思路的一个对待。然后以上就是贵金属的一些想法。
其实上周还是处在一个震荡下跌的走势之中，那么也是接连的去下破近期的一个低点。从今天走势来看，我们看到虽然这个价格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但这种反弹的持续性也并不是很强。那对于氧化铝来说的话呢，目前这种供应过剩的一个主导逻辑还是对于价格有一个比较强的压制。那么在叠加目前来讲，不管是矿端的这个政策，还是供应端整体的动态变化，都没有出现这种利多的一个对价格的支撑。那么从供需上来看，首先国内的氧化铝产能开工率是持续的在回升，那么供应端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那么像海外市场的话，虽然也是有这个整体的开工率的一个回升和产能的复产，那么整体的这种市场价格是在海外的这个远期备货需求的这种支撑下，价格有一定的上行，但是目前来看，这种价格压力还是并没有传到国内。那目前对于氧化铝来说，现在的现货和期货价格都已经在行业的平均成本线以下。所以在这种成本支撑下，我认为它其实在进一步去下单的空间也是比较有限了。那么这个成本支撑可能会去这种激发国内供应端的一些生产上的资源的调节，包括也是会给这种金融买盘提供一个入场的一个低点位置。所以对于这个氧化铝来讲，我认为它目前可能会处于一个震荡磨底的阶段。那如果说有反弹的话呢，整体的这个反弹高度也不会很高，那整体还是一个低位运行的状态。那再看到铝的话，上周是呈现一个震荡偏强的走势，并且是出现了内盘沪铝强于伦铝的一个情况。那首先整体的一个铝的这种所处的宏观环境的这个压力，在上周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缓解。那一方面是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定以后是继续维持利率不变，那么短期来看，这种加息的担忧是有所缓解，也是给到整个这个有色板块的估值一定的上行的空间。那么从地缘的角度来看，这个中东的局势在上一周的周内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严峻的态势，但是到周末又再度出现了转机。那其实对于铝来讲，它也是会处于一个多空因素并存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缓和以后呢，对于铝的这种地缘溢价格的支撑会有所减少，所以也是在这种多空制衡之下，那其实铝相比于板块类的铜而言，它并没有继续走出一个比较强的走势。那今天的话呢，也是呈现出一个震荡偏弱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尤其是这一轮的中东冲突，其实并没有继续对中东的这个电解铝产能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那么包括当地的一些产能也是在推进复产，以及像越南和印尼的新产能也在逐渐的去投产释放。那从 SMN 的数据来看，这个海外日均铝产量是环比回升了 1.6%。所以在这种远期有边际增量预期的情况下呢，其实对外盘的这个铝价的涨幅会形成限制。那国内来讲的话，在海外这个宏观压力有所释放，以及国内的这个重要会议落幕后，那其实也是对于部分的终端消费的这个政策支撑再度给到铝的一个这种利多的信号。那再叠加目前国内的一个基本面来看，那么铝锭的这个还是处在一个库存处在一个去库的趋势之中。那但是我们也同样看到目前的这种淡季的一个压力还是没有减少。那么上周的铝价出现了这样的震荡上涨的情况之后呢，其实下游的这个现货市场的买信也是出现了走弱，那么也会去限制价格的一个涨幅。那从今天的一个最新的库存数据来看，铝锭是又出现了一个小幅的累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对于铝它这个价格上升的这种阻碍性也还是存在。对于整体而言，那从这个宏观环境上来说，虽然暂时的这个压力有所释放，但是美联储这边后续的一个利率路径，整体市场的分歧还是比较大，包括中东的这样一个局势的演变，也是在这种反复之间，这种来回的转向。所以对于我们认为目前它的下方的支撑还是比较扎实，那上方的压力位看向23600到23800附近，那么还是可以继续持有多单。以上是我对铝